当我们以自己为圆心画出爱的圈子，太容易因为各种理由而将爱缩回自我的堡垒。弗洛伊德就认为，爱人如己是根本不可能的病态冲动。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当恻隐之心遭遇实际的亲疏考量，利益权衡，常常就被克制乃至消灭。无论这个圈子是用种族、文化还是信仰设立标准，让人向内收敛，对外排斥，这个标准都必须被废掉。耶稣在2000年前关于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是今天的现实。这种高度的视切性令我们敏感地抓到故事的要旨。爱不需要问对象是谁，爱就意味着我们准备为被爱的人付出代价，走出我们的安全地带。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由危急时刻的冷漠围观想到的，文刘洋，神隐。2014年5月28日发生的昭远麦当劳杀人事件中，又见旁观者的冷漠，几人围殴，众人离场。一个高个子男孩欲上前拦阻，也被其他人劝先报警。一个声称自己就在事发现场的人，事后在微博发帖详述亲历过程，谈及当时心中也有恻隐之心，但看到其他人没有真正想上前的意思，自己也就胆怯了。这令人想到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叫旁观者效应，即指现场的人越多，人就越倾向于袖手旁观，受害者获得帮助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责任被分散了，而且不帮助受害者的自责和内疚感也扩散了。谁都有责任，最终变成了谁都没有责任。事件发生后，曾经的央视名嘴崔永元立即在微博上实话实说，我看了视频，看到了凶手，看到了围观者，听到了女人的惨叫。如果我在场，我会冲上去吗？大概不会，因为谁也不会相信一生里会遇到这样的场面。我们不冲上去，我们还能给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吧。我们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变成了这副德行？今晚是中国人集体的耻辱。不必说如此凶险时刻的冷漠，那些街头遇急难却无人帮助的扶不起事件已层出不穷。其实见死不救的心理大家都心知肚明，怕惹祸上身。2003年打工妹吴金燕为了阻止两名男青年性侵宿舍的另一名女工，刺死其中一人，结果被逮捕。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是已经坐了10个月牢。不仅是平常人遇到危机时刻要不要见义勇为的选择，连专业的急救医生也面临这种灵魂的拷问。2014年2月，江苏省两会上，南京医疗系统的代表阚延进提出一项议案，指出极危重症病人死于原发病的不到 10%， 大多由于抢救时机延误导致并发症加重而死亡。他建议有关部门应对医务人员做出好撒玛利亚人开展社会急救进行法治保障，激励他们勇当好撒玛利亚人。欧美各国专门有一项好撒玛利亚人法，使医疗人员、警方人员、消防员、好心人和见义勇为者不至于因为行善救急而陷入麻烦之中。 当英国戴安娜王妃发生车祸死亡后，跟踪她的记者因未参与救助而被调查是否违反了好撒玛利亚人法。这项法案的名字来源于圣经中耶稣所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一个通晓宗教知识的人晓得神给犹太人最大的两条诫命是爱神和爱人如己，却跑来问耶稣，神的话我当然知道，可到底谁该是我爱的人呢？耶稣就打了一个比方，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被剥去衣裳，打得半死，丢在路边。有两个同样精通宗教的神职人员先后路过，对此却视而不见。这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个素来被犹太人瞧不起，被认为信仰和种族都很有问题的民族，看见倒在地上的伤者就动了慈心，帮他包扎伤口，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旅店，店前托店主照看，还承诺如果不够钱他会回来还。你想这三个人中谁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呢？答案并不是那两个能把神的话倒背如流的人，而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如果您耐心读完了这则故事，或许会和我一样惊讶，耶稣仿佛一下子就越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2000多年的时差为理解带来的障碍，直接对今天的中国人说话。当年的比喻就是今天的现实，这种高度的世切性令我们敏感地抓到故事的要旨。爱不需要问对象是谁，爱就意味着我们准备为被爱的人付出代价，走出我们的安全地带。不是道理懂得多的人就更有爱，爱需要用行动表现出来。在众多冷漠的围观者中，我们如何才能像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场时一样去行动？招远麦当劳杀人事件后，有个女大学生转发了崔永元的微博评论，并追问她的老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老师，如果你在现场你会怎么做？这个基督徒老师回答说，这是灵魂的拷问。前几年在北京站广场看到几个流氓男人侮辱调戏一年轻女子，多人围观，我忍受不了耻辱，怯怯上前制止，结果被打得鼻青脸肿。第二天我带伤上课，学生们都莫名其妙。有人站出来还是有作用的，那几个流氓打我时，那个女子借机跑开了，我只是受了点伤而已。夫人像一匹英勇的母狼冲出来保护我，使我少受些伤，否则就更惨了。多人站出来会怎么样？这个基督徒老师的义举让众人点赞，心生敬意，但在现实中这样的见证极少，因不法的事增多，众人的爱心都冷淡了。扪心自问，在看过许多好心人却被拖进官司中扶不起的报道，以及各种圈套碰瓷的案件之后，在类似的危急时刻，我首先被挑战的是自己的安全感，我不会成为那溜掉的五个人之一吗？我实在不敢确信。每个路过的人都在心里做出了选择，他是我要关心的人吗？选择的结果就表现在行动上。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但当恻隐之心遭遇实际的亲疏考量，利益权衡，常被克制乃至消灭。同样是看见，我们许多人和耶稣所讲的故事里两个漠然的人一样，看见成为小心谨慎和自我保护的原动力。或许我们心里宁愿自己没有看见，眼不见心不烦， 而对于撒玛利亚人，看见却是怜悯的源头，给予他提供帮助的机会。官员们需要做的不是立下整顿道德、改造灵魂的决心，而是用法律和制度来降低人做好事的成本，让人不必非得怀着殉道的心才敢扶起一位摔倒的病人。2003年，打工妹吴金燕为了阻止两名男青年性侵宿舍的另一名女工，刺死其中一人，结果被逮捕。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已经坐了10个月牢。但即使有法律保证，每个人依然必须独自做出选择，因为爱从来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事。助人的危险是什么？如果强盗正在对受害者挥刀相向呢？好撒玛利亚人该怎么做？任何人只要尝试去爱人，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冒险。昆明火车站恶性伤亡事件中，当场冒着被砍死的危险救人的一群无名者，其中有保安，有民警，有饭店老板娘，有普通路人。反观那些凶手，震惊之余，我不禁思想，这个时代对人的定义一定出了问题。人类确立自己的身份，似乎越来越依赖于被某个团体接纳和认可。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人可以付出关怀，承担责任，但是对于其他团体的人，却有不同甚至充满敌意的标准。被标准所限制的爱，对标准之外的人来说，就是恨与漠视。这种光景我们很陌生吗？1930年代的德国拥有令人羡慕的文化，音乐家、文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却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举手同意把犹太人、他们曾经的邻居赶出家门，关进集中营，投进焚尸炉。这种光景我们很陌生吗？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只有墨子的兼爱强调人彼此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国家的限制，却被孟子批评为漠视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因为在儒家的视野里，人是在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中界定自己身份的。人以自己为圆心，以血缘为半径，在一个平面上向外辐射自己的爱。离我远的自然少沾雨露，靠近我的必定多蒙恩泽。兼爱尽管说起来好听，但因为不分亲疏远近，破坏了这种等级次序的界限，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所以就成了孟子眼中的禽兽。无可否认，界限是我们赖以建立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但在圣经的比喻里，耶稣却提醒我们思考，是否有另一种可能来定义人的存在。无论这个圈子是用种族、文化还是信仰设立标准，让人向内收敛，对外排斥，这个标准都必须被废掉。而之所以这个平面上的圈子文化可以被废除，是因为我们其实拥有的是一个立体生命的无限丰富与可能。耶稣用神的存在和诫命，用向上维度的力量，将我们从单薄的平面上拉起来，将我们救援出爱的贫血症。爱神与爱人的诫命，就像纵横两个坐标，帮助我们交叉定位一个人的存在，不是用利益、亲疏和同类认同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是在与神、与人的关系中找到自己。在圣经新约里，耶稣的门徒就是那些拒绝为自己的爱画出界限，甚至反倒爱他们仇敌的人。历史上初代教会的信徒曾冒着生命危险 照顾罗马帝国那些身患传染病被亲人离弃的人，这些被照顾的病人正是曾经逼迫他们的议员。耶稣用故事挑战我们的，并不是要我们先接受爱是有圈子的，然后把爱的圈子像吹气球一样一味扩大扩大以至于要爆掉，而是从一开始就要粉碎这个圈子。人的身份并不是藉由界定我们爱的对象而产生的。我之为人的定义并不是那个只爱我的孩子和妻子的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尊贵身份的定义，就蕴藏在爱里。人可以为了爱发现爱的对象，并没有教条规定谁是我们当尽力去关爱的人。在每个具体情形中，临近和需要的原则界定了哪些人是需要被爱的。当我们找到自己，才能找到别人。爱人如己，就意味着看别人和自己是一样的，应该以你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他。当我们以自己为圆心画出爱的圈子，太容易因为各种理由而将爱缩回自我的堡垒。弗洛伊德就认为，爱人如己是根本不可能的病态冲动。但我们始终坚信，唯有爱能胜过恐惧，唯有爱能胜过自我。在这个世界被恶充满的逼仄面前，抱着舍己的心智彼此相爱，人才可以大声对着广袤宇宙间的所有势力宣告，人是愿意为爱付出代价的存在。